本来应该是新娘的鸽子，却是变成愤怒的老鹰，飞到38000里去。他竟然忘记了他自己是先知的身份，然后他就成为逃兵。上帝在第一章结束的时候，就把这只老鹰呢，就沉在海里面去。到了第二章，主恩长老就把他关在鱼的肚子里头。然后他在鱼的肚子里头的时候，他就在向上帝祷告。主恩长老在上个星期跟我们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面记得一件事，就是约拿在鱼的肚子的里头，他的祷告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当我们落在这样的光景，我们就求上帝怜悯我们，对吗？你说，我们落在很糟糕的环境的里头，我们就向上帝懊悔，上帝啊，我不该如此，我不该如此。但是约拿在鱼的肚子里面的祷告，不论他是在鲸鱼还是什么鱼里头都好，他的祷告是一个感恩的祷告。当约拿落在这个鱼的肚子里头的时候，上帝把他的心提起来，向着上帝那里去。我想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工作。然后约拿祷告完了之后，上帝就把他从鱼的肚子里头呢，就吐在岸上。那约拿呢，他就走了，走去哪里？我想这个故事呢，应该是好结局。如果不好的结局的话，恐怕我们就很难把这个先知书里面的神学讲得很清楚。那我们看见约拿，他就被这个鱼呢吐在岸上。那么这个岸到底是什么岸？是什么地方的岸？我们真的也不知道。不过约拿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走了。Second chance， 我想你还记得这样的一个的品牌吧？这个品牌很可惜，就是最后他真的是破产了。那个女创办人真的是破产了。我一直在看这个女创办人到底她有没有在翻身的机会。哦，还是到现在为止，虽然这个 Second Chance 这个牌子已经很久没有了，但是我还是没有看到这个翻身的机会。那是不是说人在这样的一种的环境的里头就没有的翻身呢？我们继续看。Sorry， 对，我们先看这段经文吧。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着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一个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上帝仍然给约拿机会，一句话很特别的，就是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那换句话说，上帝给约拿这样的机会。那如果上帝给约拿这样的机会的话，那个问题是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机会给别人？对不起啊，这个是真的是太过去了哪里？在这里，我们有没有机会给别人呢？我想这是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也许我们会碰到的一个问题。那当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今天在我们的社会的里头，我们有的就是所谓的成功的文化。这个成功文化呢，就非常看重结果的。那么尤其在新加坡这个精英的社会的里头，到底那个在上位，在上面那个位置的人会是什么的结果呢？广东话说睇你死，看你死了，看你顶谁法，又看你怎么样死法。我一直在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亲爱的财政部长黄循财。黄循财上的那个位，他一直说黄循财是丹中嘎东的呢，是吧？丹中嘎东的。那么黄循财坐了那个位置之后呢，他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呢？ 他说他完全在他的生命的里面，在他的梦想的里面，完全没有想到他会坐上副总理的这个位置。那可是他竟然就坐了上去。他坐了上去之后，你没有想到，万一了，我不是在咒诅他了哈。万一有一天，如果王循才副总理突然间发生了什么事，不论是他家里的事，不论是他金钱的事情，不论是他婚姻的事情，不论他什么事情，总而言之，如果他真的摔跤，你说他还有机会吗？在新加坡的社会的里头，好像是不太允许有第二次的机会发生的。但是上帝在这里却偏偏给我们看见他在约拿的身上，他的那个心意是什么？他看中的不是约拿逃，逃了之后就置他于死地，就一定要他死为止。没有，上帝没有这样做。上帝看见的就是约拿心里的改变。我们看见他下到鱼的肚子里头去的时候，第二章就给我们看见约拿的整个的改变。因为他整个的改变的关系呢，上帝就让他再有机会。那我们也看见在第二章的当中，约拿的改变是因为他知道他调整了他和上帝之间的关系，他不再做逃兵，他不再做愤怒的老鹰，他就在完全的顺服在上帝的掌权之下，他就被上帝重新再使用。其实在圣经的历史上面呢，我们看见上帝常常给历史上这个圣经的人物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机会。我们看见他给亚伯拉罕虽然害怕下到埃及去，但是上帝重新又把他从埃及再领上来。我们看见雅各虽然他欺骗了他的哥哥跑了，结果被人欺骗，上帝还是给他有机会。那么甚至来到一个地步，他竟然可以和上帝摔跤，上帝给他在摔跤的过程当中，我应该怎么说才好呢？上帝故意输给他，上帝故意输给他，然后上帝在输给他的过程当中，上帝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把，然后把他名字改成以色列的。这个是上帝在雅各的身上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很美的一个例子。因为雅各经过了这一次和上帝的摔跤，以至于上帝把他改变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前面的道路是一个怎么样的道路，他成为一个国家的一个开始。然后我们看见摩西，上帝也给他第二次的机会，40岁的时候，他就把埃及人打死了，然后上帝就让他逃到米甸，面对的每一天面对的就是那一群羊。40年之后，上帝给他的机会就是透过魂而不悔的这个经济，让他把他带了回来，使他再下去埃及。我们看见当摩西下到埃及跟法老王讲话的时候的那种的情形，我们就看见这一个人真的是给上帝摸着了，然后他就向着上帝要他去的方向，要上帝要他去说话的那个人叫做埃及法老王的去说话。我们看见上帝用了他，上帝带领他出了，带领他叫他带领以色列人啊，从埃及离开埃及，就往着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老祖宗的地方去。那上帝也给这个大卫王有机会。你还知道大卫王的生平当中一个最大的污点是什么？然后上帝在大卫王回转过来，当大卫王愿意回到上帝的面前去的时候，上帝重新再用他。我一直在注意看大卫王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到大卫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记得我跟大家提过的，就是大卫之所以特别，就是他每一次每一件事情每一回都一直紧紧的依靠着上帝的。他出去打仗，每打一个仗，他是说他都会告诉上帝说，上帝可以去吗？可以去打仗吗？可以打那一场仗吗？如果不可以的话，上帝就告诉他不可以，然后他也愿意顺服。他如果上帝让他去的话，他也愿意去。那么甚至来到一个地步，你晓得吗？大卫在最后点算人数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像今天的做人口普查的时候，大卫一做完这件事情，他马上就体会到他做错了，然后他就回转就归向上帝。这是大卫。 上帝也给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有 second chance， 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所以我们看见当人